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经香上刻在心案上，主啊，我真理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亲爱的家人好，我是苏小燕。节目开始前，让我先考考你，《使徒行传》已经进入到第十八章了，那请问保罗与宣教团队身处在哪个城市呢？三个字，答案很简单，那就是哥林多了。哥林多是亚该亚省的首府，如果说雅典是一个满城神像、满城异端邪说的地方，那么哥林多就是一个满城邪恶、道德败坏的政治与商业中心。耶稣曾经说过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他来不是要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保罗深明主的教导，他也很清楚知道哥林多需要福音。由于他需要在当地停留一段颇为长的时间，于是经文第一次告诉我们，使徒保罗将会以一门手艺维持生计，而这门手艺就是制造帐篷。基本上每一位犹太男子也会学习一种谋生的技能。保罗在哥林多碰见的亚居拉也受过相关的训练，并且给予保罗很大的帮助，让他能自食其力，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维持福音事工的运作，也可以在哥林多继续劝导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民众。今天周牧师将会带领我们查考十八章中间的部分，我们看看城里的人是如何回应保罗宣讲的内容。邀请你收听第五十二课，建立哥林多教会。
观察、
解释、
灵活应用神话语，
欢迎你来一起查考
《使徒行传》。
圣言圣宴，
我们轮流介绍我们的查经组员吧。从我前面，
我是郑大姐芷梅，
我是小燕，
我是小贤，
我是周广亮。那我们今天要查考呢，上一次保罗来到一个新的城市。大的城市跟大姐相反的一个叫哥哥嘛，大姐相反是哥哥，这叫冷
姐姐哥哥
嘛，思维好跟别
人冷笑话，这叫冷笑话，叫哥林多，
我们都记不上
原来是这样，
哥哥的树林很多，叫哥林多，
因为在网上他用另外一个中文字偶尔出现，那是跟我们传统圣经是不对的，他是唱歌的歌，这样写的话呢，其实是其实是不太习惯的，本来的翻译是哥哥的歌。哥林多城，那保罗来到哥林多城传福音，上一次我们花了多一点的时间讲哥林多城市啊，真正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传道人在哥林多所面对的呢，今天要补上去。上一次我们最重要的一两点大家还记得什么，说一说吧。十八章一到四节最重要的一两点还记得的，
就是代职侍奉的这个讨论，
保罗有一个工作，有个职业，
制作帐篷。
他既然在哥林多制作帐篷是有原因的，他遇上了同样行业的人，所以他特别高兴，就可以发挥他的职业了。那小仙刚才说了是代职侍奉，遇上了谁重要、
老婆的名字叫百基拉，
哎，对吗？
对，
老婆的名字，
对，老婆吗？
老婆，
老公的名字叫什么？
老公的名字叫亚居拉，亚居拉，百基拉。 但是它的特色呢，圣经一共出现六次啊。小燕说的结果呢，妻子的名字摆在前面有几次？
四次。
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呢他们的生意能够做得起来，我相信妻子在这里大概发挥了功能，所以每一次是妻子，四次是妻子的名字在前面。这是上次我们讨论的。我们也说传道人是全职的，最好不要去做其他的职业，
是
让弟兄姐妹都能供应他的工资，以致有好的传道人能够负起家庭的责任去传福音，小孩子啊家庭的生活费呢能够有教会的供应。如果特殊的情况开始职堂而没有预算的时候呢，暂时打工也可以。
对呀、啊，因为也是需要供给教会发展的事工嘛。
圣经的原则说传福音的人靠福音
养生，
所以啊，基督徒应该尽量做到十一奉献了。
这就有意思了。一个家庭如果将十分之一奉献出来，教会有十个家庭的话，就能帮助另外一个家庭，那就是传道人的家庭的需要。这个理论知道吗？
知道，但是对于很多初信的人可能不明白，用很短的时间说一说。因为我曾经有亲戚朋友呢，第一次到教会，看到那个红色袋袋，
奉献袋，奉献袋，
奉献袋，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我付钱呢？
捐钱呢？奉献，
不明白这个概念。
我们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呢，通常主席跟带领的人在收奉献的时候会报告的，
是
没有信主的人，请你不要奉献。
是
在国内呢，比较普遍的是有一个奉献箱，你可以随时有感动也感恩奉献，以致教会可以去传福音，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、可怜的人。
我觉得放奉献上是比较好的，是可以避免这个尴尬的。我觉得
对、
奉献打了有时候
传来传去，
传来传去。如果你、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带人来教会，他们是初心的，我们也包容他。第一次上教会是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，
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
的话就
喜欢天天奉献，所以传袋子可能。他非常乐意，但好像姊妹我就一个月奉献一次，放在教会里面的奉献箱。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的。
但是我也体验过呢，香港我接触的教会里面传奉献带，就是崇拜的程序里面的比较多，它作为一个敬拜的一个行动。那有的教会呢是摆奉献箱，
我的教会是。
那我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会忘记，因为崇拜完了以后跟大家握握手啊，交通啊，再转过头了啊。奉献箱对这个，因为它是你要另外安排时间走过去的嘛，所以无论怎样都是可以的。重点是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，
而且啊，十一奉献是甘心乐意的，不是被迫的。
甘心乐意，情况好的时候你可以十分。
多一些也可以的，
对啊，1.5%也可以，
对，
十分之二也可以。你没有十分之一的话，你做一个感恩奉献，也不会说上帝要惩罚你了。奉献的少，这个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都是感谢神给我们了一切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18章5到11节，保罗建立起哥林多教会了。因为在哥林多的经文呢比较长，一直到下面，到下面的17节都是在哥林多。我们先只读5到11节，我们仔细的看这一段经文。我来读一节，请我们的组员读一节，将这一小段呢读完。18章5节，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，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，
他们既抗拒毁谤，保罗就抖着衣裳说，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，与我无干，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。
于是离开那里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，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，是敬拜神的，他的家靠近会堂，
管会堂的基利士部和全家都信了主，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。
第9节，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
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
使徒行传18章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
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来讨论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。我用很简短的一分钟的时间，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的内容提一下，简单一句话，就是保罗遇到了困难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对，
因为意思我们都明白。
是，
当然我们很喜欢第五节，保罗为道迫切。
嗯，
那保罗一直都是这样，在雅典的时候他很焦急，看到偶像。那么现在来到哥林多，为道迫切。希腊和提摩太回来了，从马其顿来，提醒我们哥林多不是马其顿省，是亚该亚省，
嗯，
是亚该亚省的这个主要城市，是省会，用中文来讲。那么受到逼迫，他就转去到谁谁谁家，那个人是敬拜神的，这家呢靠近教会，是谁呢？就是提多尤斯都。那么另外有管会堂的基里斯布和全家信了主，我们感恩。那另外呢还有哥林多人听了就受洗了。到这里我们都明白，接下来重点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。首先我们说保罗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为什么会出现主的使者，出现异象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有主的使者出现，在异象当中显现，是在去哪一个城市之前不远的
马其顿？
对，马其顿异象。那么有了那个异象，他去到哪一个城市呢？腓立比，对吧？就过到腓立比了。在这里呢又出现夜间有异象了，但是我们要留意啊，因为这个异象不是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现在在哥林多。异象的第一句话记载的，刚才我们读的说什么？
不要怕，
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
其实九节跟十节我们仔细的观察这个特殊的异象出现，为什么在这里有这样的话，这样的主的使者出现？很明显的保罗
是害怕，他不想，
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害怕，
对，而且已经不想再讲下去。
那你们两位讲，小燕同意吗？
我猜呢，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保罗传道以来最邪恶的一个城市，从未碰过有人那么邪恶，我猜。
我同意，因为上次我们也讨论了，虽然我们用了时间比较多，就是哥林多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我们都讨论了。我们有说又有哥林多前书，又有哥林多后书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从那个书信里面再来讲这个地方。但是呢，保罗是非常非常害怕。
但是姊妹也不明白呢，保罗碰过很多的问题，一直都有这个犹太人逼迫。在使徒行传十四章路斯德的时候，他医好了一个瘸子，然后保罗又被当地的人用石头砸，砸他，然后扔出城外，
对，
几乎要死了，
对，
别人都以为他死了。
经历丰富，各样的都经历
了。
对，你不明白的是什么？
为什么他现在还在害怕？他下监也
下过了，
对了，还喜乐吗？
所以呢，你的问题就证明他是非常害怕。本来是一个不害怕的人，很勇敢的人，
是
而害怕的话，表示那个害怕的情况是非常严重。
对，所以原来保罗那么伟大的人都有惧怕，有软弱的地方。
可是路加没有很清晰的告诉我们保罗在那里遇到的困难，
他告诉我们的困难听起来不是很困难，就是五节到八节我们刚才读
的，
但是呢，我们的推测是他需要安慰，他需要把惧怕出去。那这一点呢，我们要证明一下，我们翻过来证明哥林多前书二章，我们只读三节，
就是第二章第三节。
对，
好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
意思清楚吗？
清楚，害怕。
在你们那里是哪里呀？
哥林多。
那么又软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软弱了，
没有勇气了，
就是没有勇气了。那么又惧怕是什么意思呢？
就是惧怕的意思。
惧怕还是恐惧？
惧怕的意思不清楚的，因为他下面还补充一句，
对，
他说又什么
战惊？
那么简单吗？又还有个形容词，又什么战惊？
甚
甚是什么意思？
非常，
对呀，
极端的。
他讲两次啊，又惧怕，已经够了，又甚战惊。那当然，大致的情况，惧怕跟战惊是同一类的反应。可是呢，还不是一样的。惧怕是惧怕，战惊是什么？我们的中文水平高的人帮我们解释，惧怕跟战惊， 那个字词的表达对于那种心理的那种负面的情绪。
只是是不是一层比一层高呢？
对啊，对吧，你占尽占有颤抖的意思，单单看中文，单单看中文，对吧，
对，
惧怕而战惊又胜战惊，哇，
很难想象保罗，
所以呢有一个情况，有一个地步严重到天使主的使者在夜间要出来
安
慰他，
不要惧怕。
现在保罗的处境就是即便有人安慰，也不能可以安抚他的情绪，或者是可以给他一点的鼓励啊，肯定啊。
好，我们都明白他的惧怕了，现在我们从有限的时间里面看惧怕的可能原因。
好，
因为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那四节到九节都有清楚的一些讯息，我们不全部讲，我们提这一章五节所讲的，一起来念，来。
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。
哥林多是大城市，能够在哥林多这个大城市里面发财有钱的人士，并且是有口才的人士，希腊时代有口才等于你的教育水平相当高啊，对吧，会辩论，好像西方今天选举于做国家领导人选总统都要辩论呢，要在电视机面前有一些答辩辩论，他们是有口才的，要有富足的，还有什么知识
丰富，
类似我们这个比喻不好，但是我们用上海，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、上海包括香港吧，你如果在这样的大城市能够有经济基础了，又有口才又做老板了，很多这样的人都信了主，成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骨干分子的话，会不会给传道人某一种压力？
会啊，他们会很骄傲啊，也会时常的批评那个传道人的。
他们对传道人有很高的期望。
所以至少呢，我们知道一个现实，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是恐惧战惊的，应该是不害怕。但是呢，现在说不要怕，还有说不要闭口啊。可能他放弃，可能这是我们的推测。
有一个念头想放弃，
或者少讲了，我不讲了。
你们那么聪明，我就不讲了。
你们那么多意见啊，那么多抗议，请问在知识分子同时又是有经济条件，到国外也去过了，去欧洲啊，去什么美洲啊，也去买很多书啊，我们在传福音的话难不难呢？
非常难，
会有压力了。
还有我想起啊，我们上一次在讨论哥伦多城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地下运动会嘛，就是这里的人都有一个好胜的
英雄主义。
对，英雄主义。
我稍微补充一下，地下运动会就是那个峡，这个海峡的峡，不是地底下的
地下。
我的发音又不准了。
你在网上看那个哥伦多城的图片，它有很著名的那个地峡运河的船，可能中间
走过去，对，有个瓶颈的地带嘛。
对，所以请啊，郑子梅，你继续再说。
所以他们就好辩论嘛，要好胜嘛，表示自己是最好的嘛，所以可能保罗常常都会碰到跟这些信徒里面有辩论，很多生活的情况里面他们会有交流嘛，那每一次都碰到这个问题。
保罗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学者，很聪明，充满知识。
对，
我觉得他已经是我目前认识使徒里面最聪明的一个了。
对啊，那现在呢，天使或者主的使者，圣经讲主啊，就是代表哈，主亲自讲不要怕，只管讲也不要闭口，他有背后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现在只看第九节，第十节一起看的话呢，他说有我与你同在，这背后有很多安慰的信息，然后一句话跟我们刚才他惧怕的原因要补充上去，刚才我们讲到知识啊，经济的富足啊，口才啊，等他的经历，下面第十节的中间说什么？
并没有人下手害你。
这里
就是保罗有生命的危险吗？
因为前面讲犹太人的迫害，他又转去了嘛，第五节到第八节之间，所以我们看上下文整体的去看呢，他的害怕除了刚才的社会背景的原因，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的资料的原因，还有当时处境的具体情况，并没有人
下手害你，
他要逃命了，因为之前他也被石头打过，在别的地方，什么以哥念啊、路斯德那边， 郑姊妹姐妹说她有那个经验，所以应该更勇敢。但是我们要补充，经验会不会也有负面的阴影？我们不要把保罗机器人化。
哦、对
对，因为他也是一个人，
对呀、
啊，有血有肉的人、嗯，
他会不会哪一天做梦啊？哎。一醒了，哎呀，又做梦到上一次以前被石头打，或者是因为身体还疼痛啊，腓立比像这些真实的情况，我们也要放在心。
这种害怕的感觉是会累积的。
对呀、啊，
是
它累积起来，再加上现在哇，又来到这个大城、嗯，会不会有人害他呢？是不是要提前离开呢？嗯、包括我们前面讲的那段，他做生意啊，支帐篷啊，
是、
嗯、做一点推想支帐篷，我干脆。多做一点账，为下一个行程的步道转一点钱，我少讲
一个
我少讲一下，会不会呢？我们都在
不知道，
不知道，
嗯，
对吧？这样整个的他的情况，我们就那么明白，
嗯。
主的安慰是直接跟他讲，不要怕，直接说我与你同在。
是，
还有一个他可以不要害怕的原因，第十节，那第十节说不会有人下手害你。安慰他，还有一个最后一小句，十节的最后一句是什么？
因为在这个城里，
我有许多的百姓，
嗯，
所以他可以得到这个弟兄姐妹的支持、
保护、
保护。
还有他就是说，他会在这个哥林多城里结很多的果子，
嗯，
会有很多很多的人信耶稣，
给他盼望，
嗯，
对吧？
是
给他前景，让他往前面看，
是神确实的应许。
赢。
迎向未来，接受挑战，
风
里同行，逆风飞翔，展翅上腾，冲破困难，
翅
如鹰展翅，信靠得力。
良友益友电台2019年年度主题：迎风展翅。
不管天有多黑，风有多大，
我们愿意与你一起同行。使徒行传，齐来作答，一章一个问题，
答对送你灵修书籍。听清楚了，
第十八章问题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到了哪些地方？
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
或者短信13229966122，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。
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，
赶快赶快啦！
好叫我更认识你，好叫我更认识你，因为身在圣经中已显露你自己。好叫我更认识你，好叫我更认识你，因为身在圣经中已显露你自己。
好了，这段经文的结论呢，第十一节我们刚才一起读了，保罗对这个意象刚才我们也读了也讨论了，
嗯，
他接受还是不接受，顺服还是不顺服？
顺服，而且还留了很多时间，
对，一年零六个月啊，
对呀、啊，非常宝贵。保罗就在那里住下了，很好的见证啊，就是他怕有了安慰以后他不走了，
嗯，
他住下来不是继续的全职执帐篷啊，
嗯，
而是说将神的道教训
教训
的传回，住了一年零
六个月。
这一句话这一节，也就是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一节，是一个历史上的新突破，因为一直到这一节之前，保罗不是长久住一个城市的，
嗯，都是漂流短时间，
对，是巡回的漂流的，把福音的种子撒下去就走了的，
嗯，
在这里他是住的最久的，
是
开始住下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一起想象，本来是害怕的地方，
嗯，
我现在翻转过来，我就不走了，是什么情况？就不害怕了嘛。
嗯，
就是我跟你拼死到底，有一点粗俗的话，我就是住一年半。
他这个决定有别于常人。
对呀、啊，
对。
其实我觉得环境没有改变，但是保罗的心态已经被扭转了，翻转了。他确定神 在保护他，他知道神有他的心意，所以他顺服，而且他的胆量恢复了，
发挥了，对
了，勇敢
了，非常同意。那小贤现在再问你了，如果你在一个害怕的处境里面，神的话语安慰你以后，你会不会更加的就在这里面对这个害怕的处境，加倍的跟他在一起，加长你的时间，跟他纠缠在一起。
当然了，我跟使徒保罗相比呢，还有一点距离了，
当然一点距离
了，一点当然很远，那一点就是很远了，对。当然，我就可能不会马上就恢复，但是我都会寻求，哎，上帝，你透过异象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应该停止内心的恐惧，停一下。多一点跟他沟通，祈祷，就一直想象，哎，上帝，你一定与我同在，但是时间上我可能没有保罗那么快，哇，那么坚定，然后继续的作战，我可能休息一段时间，然后再来这样子。
对，是正常的。
休息一段时间再来，
正
常。
正常。
我估计保罗也可能是第一个月、第二个月、第三个月，慢慢恢复。小燕呢？你呢？惧怕的情况里面，如果神的话语安慰你，你会不会就顺服，而且延长你对那个惧怕的面对？
我不敢说，因为我要看实际迫害是什么。他拉我到我下监里去，我真的不敢说。除非天使很实实在在站在我面前说：“小燕，你不要怕，神与你同在。”或许我会信心大一点。
所以我觉得，不单单是天使的话语，其实我们都明白，神会一步一步的开门给我们，知道我们前面的情况，他会保护我们。不是单单是话语，我们自己想象的，就是应该有一些具体的情况。
是。
啊，就好像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安排，神给保罗的一个行程，他已经定好，那你就不要走了，他反正会照顾你的嘛。
神给他安排，他也顺服了，
是，
叫他不要闭口，我与你同在，我有很多百姓，我给你盼望，给你工作，给你挑战，给你将来。那么安慰他，没有人害你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每天怀疑啊。我们怎么样帮传道人，帮弟兄姐妹释放在战惊害怕的当中，让他得到力量？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？惧怕的弟兄姐妹，软弱的弟兄姐妹，告诉他保罗也害怕。
通常呢是传道人来安慰软弱的弟兄姐妹，但是我碰到过生病的传道人，我们就反过来把安慰给他们，告诉他们不是单向单方面的关怀，是双方面的关怀。
我们都需要彼此安慰，彼此打气。有困难的确是真实的，传福音不容易，建立教会来到哥林多更不容易，但是呢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前面的工作很多，不要怕，我们凭着信心效法保罗，与困难的处境继续纠缠下去，能那么长就那么长。我们期待下一次看看保罗有什么结果，我们继续会查考使徒行传。今天呢是18章5到11节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圣言圣言，暂时跟弟兄姐妹说一声
再见。
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心甘。心。